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在今天录音之前，我收到一个朋友给我的信息，他告诉我说：“查叔，我好像长大了。”这个长大好像是在说，我真的可以更听见我自己内在的声音。虽然我觉得我现在所做的事情，有时候会觉得其实是很无聊的事情，不过我又觉得那就跟这个感觉无聊的自己待在一起，放松、转移、转向。我先把放松的心放在一边，不必一定特别做什么样的决定，也不会放弃原来正在做的事情，但是任何事也不强求，就是酝酿、等待、守护。转变的是我的内心内在的能量状态，从焦虑、担心、害怕跟不安变为放松、稳健，同时提供对别人的支持、安全和信任。这位朋友说：“查叔，我好像越来越懂赛斯资料的体现是什么状态了。”另外一个朋友给我信息是说：“请问查叔，个人曾在一则灵性中阅读到，神是一切的因，神也是一切的果，请教查叔能否对这句话有一些注解。如果所有的因果最后都归结一个神，或者是一切万有，那么是否就没有所谓的个人业力这回事？查叔可否对业力这个宗教的词汇多做一些解释？依照我个人的经验，宗教是非常强调善恶的，这是我出自于个人情理的不信任与创造性力量的恐惧。历史上的黑暗时期的内巫行动，或中世纪宗教的霸权统治，或许多次世界战争，林林种种最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深潜在集体潜意识中，因果业力是非难定。根据赛斯的论述，这一切是否都归属于宇宙伟大的激情系或创造性杰作？既然宇宙纬度或次元实相是多重的，一切也是意念的建构，是否能把所有一切都归结为神或一切万有的意念投射？个体意识、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乃至于外星意识、宇宙意识或源头意识，这一切的连结非常交错又难以清理。若以创造性的观点取代狭隘的因果论，请教查叔对于个人除了能够更加令人豁然开朗之外，可有另外的启发？感谢查叔耐心与智慧的回答。这两位朋友都是学习赛斯多年的。第一位朋友告诉我们说，他现在比较容易放松、转移、转向，能够了解很多事情是必须要酝酿、等待跟守候，也告诉我们说，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能够自己尽量的稳健提供支持，而有更多的安全跟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他慢慢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有很多的答案跟指示会从他的内心浮现上来，会有内在的声音浮现给他提示、感受跟安慰。而第二位朋友提到，是不是一切都是来自于神的因，一切都是神的果，而最后都要归咎于一个一切万有，并没有个人业力这回事。各位去试想看看，赛斯主要在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赛斯主要告诉我们的是说，这是一个多重的宇宙，就如第二位朋友所说的，假如这一切都是宇宙伟大的激情系或创造的杰作，既然宇宙纬度是多重的，一切也是意念的建构，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归结于神或一切万有的意识的投射。其实赛斯的确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实相本来就是一种意念的投射，是从一切万有慢慢一层一层的投射过来，这的确是一个多重的宇宙。虽然是一个多重的宇宙，但我们不是要去买杀虫剂，并没有虫虫危机这样的困境，只是提供我们一个创造性的场所。第二位朋友提到，假如以创造性的观点来取代狭隘的因果论，不但如同第一位朋友所说的，能越来越听见内在的声音，能企图 更多的内在的资讯，而且也更令人豁然开朗。我们就从这两位朋友很棒的信息来讨论一些赛斯的想法。赛斯其实是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一个多次元的实相，而且是由内而外的路径在检查我们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我们日常的生活的确是由内而外的，不管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我们的情绪，或者是我们的想象力，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种由内而外输送的过程。赛斯的后期课从灵魂永生告诉普罗大众，我们不是一个人死如灯灭的短暂的人生，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意识形式是永远存在的，是永远具有有效性。然后从灵魂永生让我们慢慢了解到，我们除了自我之外还有一个内在的自己，有一个转世的自己，然后慢慢让我们了解到有一个，当我们有肉身之后，因为肉身需要感官上的满足，所以因为我们要满足我们的感官，我们必须要去探讨个人创造的实相。如同老子所说的，贵大患肉身，因为我们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害怕身体受到伤害，我们担心生老病死，我们担心名利前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保护存在这个世界上的肉身。而既然我们是意识的投射，我们想要创造不同的经验，我们在人世间当然会碰到一些困难。一旦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赛斯在个人实相本质是这么说的，当你碰到负面主观或客观的事件，这就是促使你去检查你有意识的心智的内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连同我们的潜意识的心智。所谓的心智其实是包括内在的心智跟外在的心智，可是这里所谓的心智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心。我们的脉是有内在的脉跟我们外在自我的脉，所以如果你要看看你自己的内心，要看看自己有意识的心智的话，你就必须要从内向外向物质宇宙观看，而看到你自己的精神活动的反应。这就是有意识的心智让我们去感知跟评估我们个人跟整体的创作，这个是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所提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心智是由内而外输送以及发展的，千万不要纯粹以个人的自我来看整个事件。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同时连结内在心智跟外在心智的基本内容。而赛斯的教导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按部就班的，当他觉得我们了解到什么程度，他就会传递更深一层的资料给我们，让我们更了解整个实相的脉络。所以当我们了解到灵魂永生之后，赛斯就会提到个人实相的本质，让我们了解到由内而外的这个过程，而怎么样在物质实相上去使用内在的能量。当我们开始慢慢熟悉我们个人在使用的能量是由内而外来的时候，赛斯就继续会往内在的世界推展。在未知的实相第468页，赛斯就说，我认为我的书个人实相的本质是在未知的实相当中给的练习的先修课程而已。当我们在学怎么样去创造实相的时候，我们似乎只以个人实相的本质为最大的基础，但事实上赛斯只是把个人实相本质当作是一个先修的课程。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深刻的了解到信念对我们的重要性，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按照这样的想法会以这个想法接收到由内在来的资讯，同时我们会把自己限定在这样的范围之内，等于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的过滤器，就是我们的容器，因此我们只能在个人的信念之下去体验我们的人生。而从前面这两位朋友所提的这些领悟以及问题，如同第二位朋友所说的，根本就没有个人业力这一回事，都只是深潜在集体潜意识当中的内在意念的投射。所谓的投射就是把一种想法投射到另外一个地方叫投射。 驼舍事实上就是传送的意思，就是载送的意思。好比说你开车子到超市，你去买东西，然后载送回家。好比说你盖了一个新房子，那么一定要接水接电。我们在人世间就如同一个新的房子，是由我们的内在送来的电，送来的水。有了这些水电，于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一样的情况，有内在的意识陀舍，有内在的激情戏，所以我们在这个物质宇宙的舞台上载歌载舞。各位去想一想，每一个人一出生，不管是同一个父母，还是甚至是双胞胎，我们都有与众不同的天赋，与众不同的思想典范，甚至于我的感受也没有办法去传递给任何其他人，我怎么样感受就纯粹只是我的感受而已。所以这个感受本身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一种载送的过程。如果我们买了一颗百合，当然开的是百合花，如果我们买的是玫瑰，当然是开玫瑰花。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提到，我们的想法产生信念，我们的信念跟情绪跟想象力去创造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所经验的人生，我们所吸引到的外在环境是什么东西送来的呢？是谁送来的水跟电？是谁送来的这个特质让我们体验这样的生命形式？按照赛斯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意识心。赛斯告诉我们，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信念的载具，也就是我们会这样想，有这么深层的特质，有这么样的情绪状态，会这样的想象，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内在输送过来的。而我们内在输送过来的是凭借着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有意识的脉，而这个有意识的脉其实来自于我们内在的潜意识的心智。那么我们能够感受这个物质世界，不管是正常的肉体感受，或者是我们超感官的能力，不管你今天是用什么方式去感受这个世界，甚至包括你的心电感应、通灵、千里眼这样的特殊能力，也是一种感知方式。就如同我们第一位朋友所说的，他慢慢的放松转移转向之后，他慢慢的接受跟信任之后，他会听起到他内在的声音。能够看到外在的世界，或者是能够听到内在的声音，是不是一种感知的方式？而这个感知的方式其实是创造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我们的心智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是由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去送水送电过来，让我们用一种信念，用一种情绪去感受我们的人生。那什么东西去创造我们的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呢？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有意识心智呢？如果没有我们有意识的心智，那当然我们所体验的事情就会不一样了。或者说，当我们死亡的时候，我们在物质界的这个肉体感官的感知就不见了。而不管我们肉体感官的感知是不是不见了，我们还是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所以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不分物质以及物质之外的，不分有肉身或者是没有肉身，我们都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而事实上是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去结构我们的人生实相。所以通常我们会说，我们在学个人实相本质，我们似乎在学的是有关于信念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讨论到信念跟我们的情绪以及我们的想象力方面的铁三角。可是如果你稍微再仔细一点看看赛斯的说法，就知道不管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都是由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所传送过来的，是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去传送这样的水跟电，让我们在物质世界的这个肉体这样的一个自我能够感知以及创造。赛斯在《灵魂永生》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灵魂的所要就是感知跟创造。也因为我们能够感知，所以我们能创造，而感知的来源是我们的意识心，而我们的意识心是连在我们的内在意识，连着我们的潜在的意识心智。如果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我们是用我们的信念、我们的情绪在感受我们的人生，而这个感受本身却连着我们的意识心，是与我们的意识心载送我们的信念来让我们感受这个人生。那什么东西创造我们的意识心呢？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识心来载送我们的信念，使我们以这种信念方式去感知外面的实相。按照赛斯在未知的实相就提到另外一个更深一层的看法，赛斯提到这个物质宇宙的根是我们的一一单位，不管你叫做情绪能量单位还是电磁能量单位，总而言之是来自一个电磁性。那么各位去看看我们的信念是不是带有电磁性，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是带有电磁性，我们的情绪是带有电磁性，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肉体是固定在皮肤之下，但是各位也知道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由原子电子快速的在绕行。那既然是快速的绕行，跟电磁性是有非常大的关系，是因为电磁性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细胞才会绕行，我们才有一个肉体。赛斯在未知实相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所以我们的肉体本身就是电磁性，不但是电磁性，还悬挂在可能场当中。所以这个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而情绪能量单位去造成电磁能量，使电磁能量去驱动我们的信念，驱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驱动我们的身体，以及驱动我们所要感受的事情。而电磁性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排斥跟吸引的作用。为什么会有吸引跟排斥的作用呢？我们说同性相吸，异性相斥，这个就是表示电磁性的极性。不只是我们所看到的物质实相的这个电的特质，没有人知道电为什么会形成，但是赛斯更深一层地告诉我们说，他所说的电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一种电，而事实上电有很多不同的特质，这样的电性是目前我们还不能够真正了解跟感受到的，是属于心电的范围，是我们的意识光谱产生出来的心电光谱。那么所有一切的一切的源头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智上的电能。如果往下推，推到个人实相的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们发现根本就不是什么信念创造实相，而是什么？而是意识心载送信念来创造实相。所以讨论的根本就不是信念的问题，而是你的意识心的问题。要研究的不是你的信念，而是你意识心里头到底包含什么样的内容，是输送什么样的水跟电过来。所以赛斯一再的强调，如果你碰到困难，不是去找咨商师，不是去玩躲迷藏的游戏，甚至也不需要求神问卜，只要你往你有意识的心智的内容去了解就可以了。你只要看一下你的意识心，不需要透过什么灵修或者是用什么药物让你自己呈现迷幻状态。这样的心智是属于有意识的心智，这里所说的心智是脉。既然有一条由内而外的基本路径，我们只要检查我们的意识心就可以了。真的碰到我们很不高兴的事情，或者是让我们很难过的事情，不管这个事情是主观或者是客观的，最主要就是促使我们去看看我们意识心的内容。这段叙述是在个人实相本质的第325页。一旦我们了解到由内而外所输送过来的水跟电的内容之后，到底我们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菜是什么东西，我们了解之后，我们能够由内而外向物质宇宙去看到我们自己的精神性的反应。现在你买回来的是一条鱼，那么你最主要就是在用鱼来做料理。现在内在送来的是一束玫瑰花，那当然就是开玫瑰花呀。我们现在所碰到的事情以及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这正是我们有意识的心智要我们去感知跟要我们去评估我们整个个人以及跟整个群体的创作的内容。这个是在个人实相本质一开始的第44页所谈的内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错了或了解错误，以为信念创造实相，事实上是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在创造实相。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操作，如果跟我们意识心的内容不合的话，我们会绑架我们的意识心，然后我们会堵住由内而来的输送的管道。像第一位朋友，当他慢慢放松，慢慢有更大的信任以及想帮助别人这样的心情的时候，他就开始 让他的内在的管道畅通了，他能够接受到由内传送过来的信息。而根据赛斯在早期课从500多节504节到506节的内容，赛斯提到任何的感知，包括我们 ESP 能力的感知，我们内在信息的感知，都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的实相的即兴的改变。个人实相本质只不过是未知实相的先修课程。我们在了解个人实相本质的有意识心智的操作之后，我们更要去了解具有可能性场、具有转世经验场、具有我们的内在信息的未知的实相那广大的领域，不要受限于我们过去的负面因果循环，或者是只限于我们所了解的眼前的已知的状态而受到折磨。反而我们是要应用未知实相的各种方法来创造未知的可能性的资料。所以当我们了解个人实相本质，我们了解个人实相本质的创造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念，而信念是来自于我们的意识心的载送，而意识心之所以用这种方式去感受，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各位看到赛斯在这里用两个不同的载具方式，一个就是意识心是信念的载具，而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所有感知的载具。当然所有的感知的载具就一定包括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跟我们潜意识的心智的感受方式，因为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我们感知的工具。我们之所以是男生或女生，我们之所以以一种方式在感受我们的外在环境，这种感知的能力、感知的内容，以及我们之所以用这种形式来感知，是由我们的内在所传送过来的。而这个内在当然是一层又一层的情绪能量状态，因为情绪能量是物质宇宙的根，而我们的意识、内在意识是我们情绪能量的根。所以各位看到这个载送的过程，从大的电力公司透过高压电慢慢输送到每个小地方的小的高压电，从小高压电慢慢传送到家里头，让我们去使用这样的电能。我们有电能，所以我们才有思想，因为思想是电性的，我们的意识是电性的，我们的情绪是电性的，我们的肉体的形成是电性的，我们的人生是由电性结构所形成的、所结构的。如果各位以一个整体的概念来看赛斯资料，就可以了解到一切的一切是从一切万有的意识的变化过程，从三个两难之举，想要行动、想要表达，由某种意识形式，所以由意识去产生我们的情绪能量，也就是所谓的一一单位。有了一一单位，就如同是一个最大的发电场所发电出去。我们从灵魂永生的能量调和就可以了解到赛斯所说的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我们这个物质宇宙有一个主要调和点、绝对调和点跟次要调和点？那是因为由内而外送出它的能量的方式，而能量本身又是由情绪所产生、由意识所产生的，是从一一单位去输送这样的能量，让我们这个地球，好比说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灯火通明，是因为来自于发电厂所输送过来的能量、电能。我们之所以能够用肉体去感知，我们之所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我们之所以会有 ESP 的感知能力，这个是由我们的内在所输送过来的，是一种电能的展现。而这样的输送我们叫做意义单位，或者是叫做情绪能量单位。各位从早期课的第九册的504节，我们可能不久之后会上到，之所以会讨论电磁能量单位或情绪能量单位，是因为罗在问他说，为什么从来没有一个科学家在讨论我们之所以会有心电感应、会有 ESP 的能力，是来自于情绪能量。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最小的电力来源一直往上溯，或者是从一个小河当中慢慢去往前面的大江大河去回溯的话，我们就了解到赛斯所说的情绪能量单位、一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而情绪能量根本就是感知的载具。什么叫感知的载具呢？我们有这个感知，我们才能够去 反映我们所碰到的事情，能够释放我们的情绪，并且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一种刺激，是一种移动活动的方式，把一个旧的观念由情绪能量去推向一个新的情绪的极性。所以如果去探讨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更深层的去探究更深的由衷的情绪，而这个由衷的情绪不管是载送什么样的情绪状态过来，都必须要是我们生命的最基本的基础，是我们的朋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但要去辨识我们的内在情绪，不但要辨识我们的由衷的感情，我们还要去整合它，并且利用这样的整合，从未知的实相了解到可以从更大的更广阔的未知的世界当中去创造我们的人生，去取得新的信念。因为透过我们的情绪，我们可以不受到我们现在的有意识心智所输送过来的信念的影响，我们会往更深层的从现有的感知往内在去移动。用个人实相本质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你有意识的心智，你的意识心去往更内里里头的潜意识的心智移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确是由我们的意识心所载送过来，所送电送水过来的这些信念所造成的。我们以为用自我的意志力去改变我们的信念是从我们这一端来发起的，但其实你必须要先去检查你意识心的内容，因为意识心是载送你的信念的。如果它送过来的东西不是你现在以为的东西，你怎么创造，你又怎么能够改变你的信念？所谓巧妇难煮无米之粥吧。那当然你可以从你的情绪下手，因为从情绪的话，你可以更深层的了解到你由衷的情绪是什么。可是也不是由你外在的情绪做反应，而必须要由你的内在的情绪做反应。既然情绪是电能，那么如果你现在的外在情绪电能的情况，这个极性跟你内在的极性不同的话，那一定会短路产生火花呀。如果我们从内在输送过来的电能，透过我们的结对调和点、主要调和点跟次要调和点，因此我们接受到由内而外传送过来的，从直接感受已经感受到的整个包装，已经放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里头。其实最好的厨师就是你现在拿到什么样的菜，就把这个菜好好的去煮出来就好了。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信念，我们了解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用现在的情绪状态，现在的感知方式去释放我们的内在能量，去对目前所碰到的事情反应，了解我们的个人的情绪，了解我们个人的信念。所以我们往内更深层才了解到，其实不是事实是怎样，而是我们感知的方式是什么样的感知方式。所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信念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敌人，不是由我们的恐惧我们要去对付的东西，而事实上是我们必须要去辨识，同时更深层去整合。所以谈到创造的话，不是用你的信念去创造你的实相，我们就先不要谈创造，至少连形成都是由内而外所形成的。为什么谈到创造一定要谈到自由，一定要谈到自发性？那是因为我们从现在的信念，从意识心所载送过来的东西，如果我们往更内在的感知，内在的更深的心智去移动，我们才有可能发现其他的真正的信念的内容，我们可以启用。因为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办法自由，我们根本只限制在我们的肉体感知的范围，一旦我们要往更内在的感知方式去移动的话，必然要透过我们的潜意识心智，而透过潜意识的心智必须要透过新的感知方式。而感知是从哪里来？刚才已经讲过了，所有的感知都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而意识心是信念的载具。我们的信念，我们要做的任何改变都必须要由内而外的，这里有由内而外的一条通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是一条相互连接的通路。所以以这个角度各位去看看，这是在个人实相本质提到这么一句话，情感作为情绪有其存在的价值。既然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是我们的生命的结构，那如果我们不如实接受我们自己的情感， 不接受由内而外的创造，那么我们就连感知都失去了，因为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这也就是在说明，有些我们觉得用修行的方式去压制我们的感情，压制我们的感受的时候，到一个程度之后，到严重的程度，甚至怎么去感受这个世界都丧失了，我们变成行尸走肉，变成是一个无感的人，我们根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感受，我们也无法去感受外面所发生的事情。难道变成一个无感的人，没有办法感知外在实相，没有办法感知自己，变成石头就是一个最好的修行者吗？那又为什么需要做一个灵性的生物？我觉得感知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这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甚至在早期课的第九册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我们的敌人，不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必须压制的恶果。像毒蛇猛兽那样，我们不敢面对我们已经产生出来的情绪，一般在长期这样的恐吓跟诅咒的气氛之下，我们怕产生情绪，我们怕以正常的情绪方式来反应，尤其是负面的情绪。那么各位，如果你在外头学到用信念创造实相，而你事实上是在压制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受，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真实感受的反应，你希望把自己的感受压下来，然后用你的意志力想把某些你现在所不要的部分压下来，那这种方式压到最后的程度，就是你失去了你的情绪能量，失去了你的感知。一旦我们的感知蒙尘了，像玻璃一样看不见，模模糊糊了，那我们的意识心的内容当然就模模糊糊嘛。就像第一个朋友所说的，一旦你慢慢接受自己的情感，能够了解到自己是处在这种状况安全的，那么这种情况你的意识心自然能够更加的清晰。一旦意识心清晰，你就知道意识心所送来的东西，所载送的信念是什么，所载送出来的人生要创造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感知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是来自于我们更深层内在的多次元的情绪。情绪是多重的，是不需要用杀虫剂的多重的情绪，是没有虫虫危机的，是不需要把它当作是毒蛇猛兽的，不需要把它当敌人，不需要去对抗它，不需要受到这样的恐吓跟诅咒的。经常各位可能听到一个观念，就是以三世的观点来讲，以多次元的观点来讲，并不是以善恶的观点。为什么不是以善恶的观点？因为一旦我们以善恶的观点，我们怕自己不够好，因此我们就不敢按照我们由衷的情绪来反应。我们既然看不到我们的情绪，就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内在信念的内容跟情绪的内容。甚至在个人实相本质不断地告诉我们，你不是到外面去求答案，你也不是去看什么样的知识比较有智慧，不是什么人教你比较对或比较好，而事实上是你只要回到你的有意识的心智，就可以看到你整个信念的内容。那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去看到你的有意识心智的内容呢？那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情绪来反应。一旦我们失去了情绪的敏感度，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感知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有了不安的情绪，有了一个不耐的情绪，我们不但不需要受这个情绪所控制，我们甚至是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情绪状态，能够刺激我们更进一步的活动跟移动，因为基本上就是必须要移动到新的思维方式，不能停留在旧的资料当中。我们的情绪只是帮助我们这个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做活动跟移动，也就是采取行动，而行动才会带来更多的行动。用我们由衷的感觉，用我们的感受去擦亮我们的有意识心智的镜子，因此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去辨认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以及我们所使用的信念方式，才可以利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去连接到我们的各个实相的面向，去整合这些资料，而不是即刻要解决情绪所产生出来的问题。假如你把情绪当作是一种动能，把它 变成是一种移动的方式，而事实上情绪真的是移动的方式。赛斯不是提到吗，连花怒都可能是一个非常亢奋以及具有治疗作用的情绪。我们的情绪根本就是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行动的动力，是我们的朋友。那各位，如果你的汽车产生动能，你才能够移动，怎么可能说你的汽车引擎发动之后你立刻的把引擎灭火？我们由衷的情绪才是我们内在的引擎，是我们的动力源，是能够让我们产生一个清晰感知的方式。可以利用我们的由衷的感觉的这个情绪状态，擦亮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才能够去辨认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的状态。早期课的第122节跟123节是非常值得我们去了解的，是谈到有关于情绪跟思想的电信的状态。找个时间我们再来好好讨论122节跟123节的内容，因为赛斯在这里提到物质系统是这个电场所引起的效果，连我们的梦境也是电信的实相，是取决于这个电信的模式，把它传送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各个不同阶层的区域，使我们的情绪的这个电路畅通，也就是使我们的能量畅通，也就是使我们的意识能够真正的畅通，使我们的创造力才能真正的畅通。比较重要的就是各位去参考早期课的504节，为什么赛斯会谈到电磁能量单位或者是情绪能量单位，为什么这个一单位是物质宇宙的根，是由于罗的一个好奇心。罗提到很多年前赛斯就有一个说法，也就是 ESP 的感知都是有电磁基础的，而这里所谓的电磁基础，赛斯的解释就是由你的情绪所产生出来的。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情绪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关联性，如果我们伪装久了，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甚至于连内在的信息都会全部堵掉了。而我们习惯做伪装，我们伪装真正的害处不是你今天因为伪装所取得到的利益，而事实上真正的坏处是你已经把你所有的意识形式挡住了，我们失去了我们意识心的清明了，我们失去了我们内在的那个镜子，我们的心不见了，我们的感知不见了。各位，我们的意义单位，我们的情绪能量单位，是我们的感知的基础，是我们生命的基础，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这个电信所结构出来的。我们本来就有我们的本色，是从我们的感受去创造我们的人生的，如同灵魂永生的528节所讲的，本来时间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同时存在，我们的内在早已经直接感受了，所以把这个直接感受的资料以一种意识心的方式输送在我们的与生俱来的信念当中，而这个与生俱来的信念本来是内在跟外在的信念的合体。我们压掉了我们的感受，我们根本不跟随我们的自发性，那么我们就会挡掉了我们的意识心，我们把意识心绑架了，那意识心一旦绑架了，就没有办法去输送任何的感知，没有办法去输送信念，因为我们的意识心的形成是来自于我们的情绪能量。再一次，情绪能量是感知的载具，而我们的情绪能量不是一个单位，而是可以一个单位或可以复合很多的单位，所以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情绪能量来组合我们的信念状态，能够超越我们的现有的信念去探索未知实相广大的领域。所以当我们学完了个人实相本质之后，赛斯告诉我们说，你学完的先修课程，你要真正了解的反而是未知实相的内容。因为个人实相如果说用现有的信念的话，我们只能在现有的状态之下去创造我们的人生，而意识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状态，能量本来就是处在变为的状态。任何的生命形式，不管是形体或者是心智，你永远不可能停在一个地方，你不可能保持你的身体在一种状态，你的身体随时必须要新陈代谢。所以既然我们不断要变为，那就必须要透过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去往内在更深层的去探索，能够再形成新的信念的内容，然后把我们这个新的信念内容再由意识心传送到我们现在所聚焦的实相当中。 这样我们的意识性的基本角度才能够真正达到创造的效果。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也一再强调什么是信念，信念就是所谓的择善固执。而既然能量是变动的，意识是变动的，人生是变动的，存在是变动的，我们不可能择善固执。假如我们一直以一种信念的话，我们只是把这个信念当作是一个收集器，是个凝聚器而已。如果凝聚到一个程度，必然如易经所说的，穷则变，变则通，而通则久，久了以后会怎样？久则穷。再好的结果，再好能够产生的实相，也必然变成一种很大的限制。易经教我们的就是变化，我们在不断的变为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就如同第一位朋友所说的，他必须要安静等待，他必须要了解来自内在的信息。绝对没有任何人可以告诉你一个永远不变的道理，因为永远不变的道理就必然变成你限制的范围。什么样的人最了解赛斯资料？是每一个人最了解他自己的赛斯资料。我有一个朋友经常在讲一句话，就是每个人内心里面有一本赛斯书。为什么每个人的内心有一本自己的赛斯书？因为你有一个不同的有意识的心智嘛，你内在的信念状况是不一样的，你有你的情绪，你有你的思想的典范，甚至可以这样讲，你有你的感知方式。既然每个人的情绪能量状态不同，而事实上是一定要不同，因为才从不同的情绪状态去组成一切万有的完形。那么假如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小部分，你哪一个身体的细胞会跟另外一个身体的细胞会重叠？那就根本不可能重叠。那假如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绪能量状态，所以我们的情绪能量送水送电过来，我们不同的感知状态，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感知，怎么可能可以用别人的感知方式来当自己的感知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看赛斯书有你的理解，我看赛斯书有我的理解，怎么可能一个人看赛斯书是说我看的赛斯书通用于所有人所看的赛斯资料？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人所理解的还是来自于他的信念，来自于他的情绪能量，或者是说来自于他的感知方式，而他的情绪能量就是他感知的载具。从灵魂永生、个人实相到未知的实相，赛斯是教我们，我们如果要形成一个新的信念内容，我们必然要回到未知的实相去探讨我们内在实相所有的信念内容。也就是如果我们用一种情绪能量状态，我们只能了解我们目前情绪能量的内容。那么既然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有吸引跟排斥的作用，也就是有极性的作用，有不同的电性的极性，如同南北极那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如果极性不改变，我们的频谱方式是不会改变的。那以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带来不同的感知方式。我想我们今天不能够再深入有关于情绪能量方面的了解，我们就留给明天的漫谈来谈一下情绪能量，因为情绪能量的了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了解我们的情绪能量，所以才会擦干净我们的感知，不会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一旦我们处在一种朦胧的状态，我们就处在一种行尸走肉状态，我们就失去了跟内在的联系。在之前我们曾经介绍一本书叫做觉察真我，觉察真我的真正含义就是擦干净你自己的内在的感知。而要擦干净你内在的感知，就必然必须要从你的由衷的感受去了解。一旦我们失去了我们对由衷的感觉的了解，我们想办法要压制它，我们跟它为敌，甚至我们要把它移掉，要把它消灭掉，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事情，因为我们等于阻断了我们内在的能量输送。重新再说一次，我们的信念是由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传送过来的，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是传送水、传送电的那个输送工具，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感知跟创造，是来自于我们有意识的心智。 有意识的心智是连接我们的内在潜意识的心智，这两个合在一起才叫做 mind， 才叫做心智。而这个心智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所传送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是输送我们的意识心的感知方式的载具。好比说今天有一个长势轮载了很多很多的货柜，这些货柜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而这个货柜到了港口之后，我们从港口当中去取我们要的自己的货柜，所以我们自己的货柜就是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所载送过来的信念跟独特性。而这些货柜的内容早就如同528节所说的，由我们的内在包装好了运送过来的，我们是取这个货柜出来，然后以现有的这个资料来创造我们的人生。如果你今天要有不同的货柜内容，你必须要从长势轮那边去订购，要有不同的货柜传送过来给你。那也就是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情绪能量去探索我们的未知的实相。但是一再强调的就是，所有的改变是必须要去内在改变的。我们昨天提的那个三个原则就是说，不管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至少还是要守那三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你的意识你的欲望必须要跟内在没有对立，你的意识你的欲望必须要跟潜意识的期待联合，这是第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要跟内在是非对立的。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去释放你足够的情绪动力，也就是我们说的意义单位，而且必须要在潜意识的阶层进行。第三个重要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之间的通信的极佳状态，要保持内外之间的通信的畅通。各位，这是赛斯非常重要的教导，也就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能量可以由内而外，让信息能够由内而外，让整个物流能够不受到阻碍。要不让物流不受到阻碍，我们就必须要了解我们的信念是从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去载送的，而我们的有意识心智的这些感知以及这样的内容是由我们的情绪能量像电力公司像水公司一样送水送电过来的。我们是以送水送电过来的内容就像领到的一个货柜一样，我们按照货柜的内容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在感受我们的人生，在体验我们的人生，在反映我们的情绪能量状态。毕竟来讲，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电信的结构，我们的思想是电信结构，我们的情感是电信结构，我们的身体是电信结构，连我们的感知的方式，我们怎么样去感知更多的资讯，也是呈现一种电信的结构。我们的生命体本身就是一个电池的结构，由我们内在的情绪能量所建构而成的。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我们的前华务部长得到乳癌过世了。对这样的一个佛教徒，一个充满担当有爱心的部长，我们奉上我们的祝福以及敬佩。他最为人所知的就是那一句话，立法委员在询问他有关于古巴的那个输送的事件，他回答，然后呢，他说然后就死掉了。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感知，我们就不存在这个人世间，我们就从时空当中离开了。我们必须要有清晰的感知，而清晰的感知是来自于我们的清晰的情绪感受。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讲啊，要家和万事兴，要慢慢的克制自己，要隐藏自己，可是隐藏到最后其实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我们自己。因为如果我们的感受是麻木的，我们由衷的感觉不见了，那么由衷的感觉不见，你又用什么方式去觉察去感知这个世界？你又用什么方式去觉察你内在所传送过来的那个自发性的信息呢？如果我们的感知消失了，我们的创造也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所以我今天花了一些时间，一方面同时回答这两位朋友的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利用这个感知的机制来漫谈一下赛斯的一些基础的概念。如果各位不反对的话，我们明天可以继续再讨论有关于这个最底层的那个输送我们的感知的这个情绪能量， 有关于情绪能量是有一些内容我们必须要好好去探索的，因为这个情绪能量是所有一切创造的最根源，是那个送水送电的来源。我们的情绪能量输送我们的感知，而我们的感知的主要核心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而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输送我们的信念，这是由内而外一气呵成的一条通路。我们不能只有看到我们现在的现状，甚至所建议我们的那个由内而外的基本路径我们必须要去了解，我们至少必须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感受，所以我们才能够把整个路径清除干净。一旦我们的物流清除干净，那么我们的人生创造就可以从个人实相延伸到未知实相的更广大的领域，能够涉及到可能性的资料内容以及内在存有的资料内容。所有的感受能够一层一层往上走的主要路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真实的由衷的感觉。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把它出卖掉了。在前面的课程也提到这一点，假如我们出卖我们自己，就如同赛斯在对波士顿高中学生所讲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好像深陷在网上的虫虫一样，觉得深陷在命运当中而无法去创造。那假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尊重我们由衷的感觉，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不受到命运的限制。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第七册在谈波士顿高中的那一节，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是在用多重宇宙的创造，而事实上就变成在网络上连在网上的那些很多的虫。我想我今天的内容不要再增加了，因为今天的内容的分量是比较重一点，所以我们今天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我们再看看明天是不是上正式的课程，还是再来谈一下有关于情绪能量方面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